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节目开始是几则新闻。沙特阿拉伯的国王阿卜杜拉去世了，他是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过程当中的一个长期盟友。据信，阿卜杜拉逝世的时候是90岁，他去世之前长期患病。阿卜杜拉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萨尔曼王子将继任。萨尔曼是在2012年的时候成为王储的，并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据信，他今年也已经79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沙特的人民还有王室都表示了慰问。奥巴马总统表示，阿卜杜拉国王一向是坦诚的，并且具有坚守自己的信念的勇气，包括借助美国和沙特的关系维护安全与稳定。阿卜杜拉国王在2006年的时候正式登基，但实际上他自从1995年前国王法赫德由于患中风而不能逝世之后，就开始统治沙特了。也门总统哈迪和他的内阁都已经递交了辞职书。与此同时，哈迪总统和胡塞武装组织之间的政治较量自星期以来受到了举国的关注。在华盛顿的一名也门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巴沙在星期四的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说，陷入困境的哈迪总统辞职了。路透社援引也门总理哈利德·巴哈的话说，政府方面不想卷入一个没有建设性的政治迷宫当中去。联合国的特使贾麦勒·班诺马尔星期四在萨那表示，政治危机只有在敌对双方遵守早先的协议之后才能够得到解决。协议要求权力共享，结束暴力。根据也门的宪法，议会的议长将成为临时国家元首。目前的议长拉伊是前总统萨利赫的一个盟友。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他不认可伊拉克总理对美国提出的指责。伊拉克总理表示，美国在向对抗伊斯兰国部队提供武器和训练方面的行动，他说太过缓慢了。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四在五角大楼表示，他认为阿巴迪总理的评论起不到什么帮助的作用。哈格尔说，伊拉克总理说话要更加小心一点，毕竟在伊拉克境内驻扎着60多个美国领导的联盟成员国的成员。哈格尔还表示，五角大楼迅速满足了伊拉克提出的所有在导弹方面的需求。他说，弹药和其他物资持续不断的在加速被送到伊拉克。哈格尔还表示，一些伊拉克方面要求的反地雷的车也已经到了库尔德人的手中。他还说，3个训练基地已经建成，并且已经付诸使用，第4个训练基地将会很快的投入使用。泰国前总理英拉在星期五的时候遭到了双重打击，检察官表示将以渎职罪起诉英拉，并且议会投票决定，由于英拉对一个大米补贴项目疏于监管而要对他进行弹劾。有关官员在星期五的时候对媒体表示，英拉将在泰国的最高法院接受刑事诉讼，如被判有罪的话，英拉将面临最高为10年的刑期。随后泰国的议会将进行投票，决定因英拉未对大米补贴项目的运作予以足够监管而对他进行弹劾。这意味着英拉将在今后5年之内不得参与政治活动。英拉星期四在议会做了强烈的自我辩解，他说对他的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王一如。
And I'm Donnie. 一如 can I give the show preview today?
你想要来介绍节目内容啊？没问题， go ahead.
好，今天这节课我们要聊聊八卦。
I enjoy gossiping with my friends. 我喜欢和朋友们瞎聊。
和朋友介绍的人约会。
Did you guys have a nice time on your first date?
Oh yeah, it was great.
欣赏花样游泳。
It's like ballet in the wate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完蛋了。
诶，说得不错嘛。好吧，那按照老规矩，咱们呢还是先来个简单的，花一分钟学一个词。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nerve. Unnerve is spelled U-N-N-E-R-V-E. Unnerve.
Unnerve是动词，意思是令人感到焦虑、烦恼。
Location tracking by smartphones have unnerved many people concerned about privacy.
智能手机的定位功能让注重隐私权的人感到不安。
Rising gasoline prices have unnerved consumers.
油价上扬给消费者带来了烦恼。
The latest U.S. jobs data unnerved investors.
美国最新就业数据让投资者感到不安。德国不久前出现大肠杆菌疫情。
The deadly E. coli outbreak unnerved the entire European market.
这次爆发的致命的大肠杆菌疫情给整个欧洲市场带来了不安。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nerve, unnerve, unnerve.
The E. coli outbreak is indeed unnerving news. I had planned a trip to Germany.But now, I have to reschedule everything just to be on the safe side.
哦、oh, ，你本来要去埃希大肠杆菌的爆发地德国旅行，现在就吓得不敢去了。
对呀。
那你刚刚说的 unnerving 就是 unnerve 的形容词形式，意思呢是让人担心害怕的，对不对
？That's right.
当你啊，我觉得啊，你取消旅行是对的。要是去了德国，万一感染了病菌，还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你啊可就完蛋喽。
可不是嘛 ，I'll be toast.
Toast? 你要变成吐司面包？
不是，来听这集 Popular American 你就明白了。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要参加课堂辩论，心里很紧张，找 Larry 出主意。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You are toast 和 The tables have turned。
哦、oh, ，Larry， 我可怎么办啊？这次辩论的成绩占期末成绩的一半呢。
Okay, calm down for a minute. What's the topic of the debate?
辩论的题目是国会最近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我当时没注意这个新闻，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哎。
Oh my, that is certainly a complicated topic, even for an American. Are you arguing for or against it?
Huh? 我是辩论的正方还是反方啊？我忘了。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side of the argument you're on? Well, looks like you're toast.
I am toast? 你在说什么啊？
It means you have no chance. You're done for. You're finished. I don't see how you could possibly be prepared for this debate.
I'm toast?就是 I'm finished， 我完了，没戏了。哎呦，这门课可是必修课，我必须要通过的呀。Larry， you have to help me.
I don't think I can, Li Hua. Although I know I'm going to be toast if I just sit there and be negative.
没错，要是你啊，只顾坐在那里看我出糗，你就死定了。哼。
Well, I can tell you about the healthcare bill, but if you don't know what side you are on for the debate, I don't think that will help you.
虽然我忘了自己在哪一方，可是我的老对头 Susie 是我的对手，我们不在一队，而且啊，她特别能辩论呢。I really am toast, Larry.
Unfortunately, I would have to agree with you. You don't have any friends in that class. Give one a call and see if they remember which team you are on.
对，我给 Jennifer 打个电话，看她知不知道我是哪一方的。Larry, 好消息 ！Susie 生病了。
Huh?
Jennifer 说 Susie 重感冒，嗓子啊出不了声，更别提要辩论了。I'm not toast anymore. 我有救了。
Oh, I see. What about your team? Do you know what side you need to prepare to argue for?
Jennifer 说，我和他啊都是正方的，支持这个法案。他还让我啊别担心。他说我们这一方有几个很牛的人，真是太棒了。
That's good news.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The tables have turned? 什么桌子啊？
I'm not talking about an actual tabl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means that the person that used to be ahead is now behind, and the person who used to be at a disadvantage now has an advantage.
哦，我明白了。The tables have turned.就是指形势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我在之前啊处于弱势，可现在啊忽然处于优势了呢。
Exactly. You can say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It doesn't look like your grade for this class is toast anymor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my favor. 风水啊转到我这边来了，一切都对我有利了。我本来以为啊 I was toast， 可是现在对手病了。我的队友又这么强大 ，The tables have turned， 我真是幸运呢。
It looks like your classmate Susie is the one who is toast now. And since you don't have to prepare for that debate anymore,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out a little.
怎么了 ，Larry？
Well, I need to submit a report on the Chinese market to my boss, and I've been putting it off. It's due tomorrow, and I could use someone to help me do some research on Chinese websites.
你明天要交一份关于中国的市场分析报告，现在怎么还没写啊？哎呦，你想让我帮忙在网上查资料？哼，我才不管你呢。
Oh, Li Hua, please. If I don't finish this report in time, well, I'd be...
You'd be toast. 你呀，完蛋了。Larry, 几分钟前你还不肯帮我准备辩论呢，现在轮到你求我了，我不帮忙你。哼 ，It seems the tables have turned.
That situation wa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 didn't really have any way to help you.
这倒也是。哎，可是我真的也帮不了你啊，我又不会写市场调查报告。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me, but I'll be toast without your help.
Sorry, Larry. 可是啊，我真的没法帮你。我啊，还要和我们辩论队的人在图书馆开会。哎，对了，你能不能开车送我去图书馆啊？
哈。It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again.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you're toast， 意思是你完蛋了；另外一个是 the tables have turned， 意思是局势发生了逆转。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哦，原来 you're toast 就是说你完蛋了，你有大麻烦了。
对 ，By the way, Iru, have you heard about that Hollywood couple that's getting divorced? Apparently, the wife got back with her ex-boyfriend, and the husband has a mistress too.
啊，对对对对对，娱乐新闻头条这两天都是他们要离婚的事儿哎。Their marriage is toast. 他们的婚姻啊，算是走到头了。
看来咱们俩都够八卦的。
嘿，这有什么？现在啊，就是全民八卦的时代。哎，正好啊，咱们来听听下面的这个节目，看看。八卦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八卦。
杨林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Friday night?
星期五晚上我要和几个特别好的朋友聚会，都是女孩。
Wow, a girl's night out, that's awesome.
Girl's night out? 没错，就是只有女孩参加的姐妹淘聚会。我们打算在朋友家里吃饭、看片、唱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八卦。对了，八卦怎么说啊？
八卦就是 gossip. It means a trivial chat among friends.
哦，聚会时的闲聊八卦就是 gossip.
I enjoy gossiping with my friends.
我喜欢和朋友们瞎聊。But Jessica, 八卦这个词也有不好的意思，就是传流言蜚语。Gossip 也有这种意思吗？
Yes, gossip can also mean spreading rumors.
哎，这倒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和八卦有关的词，八卦杂志、小报怎么说？
Those are called tabloids. Tabloid is spelled T-A-B-L-O-I-D. Tabloid. In America, tabloids usually refer to media that follow celebrity scandals.
Oh, tabloid 就是专门报道名人丑闻的八卦媒体。所以我可以说 tabloid magazine, 八卦杂志。也可以说 tabloid website, 八卦网站。
对。
So, what about the reporters who gather information for the tabloids? 狗仔队。怎么说 ?Doggies?
No, 狗仔队是 paparazzi, P-A-P-A-R-A-Z-Z-I, paparazzi. It's in plural form.
那我可以说 ,the local paparazzi are following this movie star everywhere. 当地的狗仔队四处跟踪这个电影明星对吗
没错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闲聊八卦或者传流言蜚语都可以用 gossip. 第二,八卦媒体是 tabloid. 第三,狗仔队是复数名词 paparazzi.
也要说当明星谈恋爱也真不容易哈。The paparazzi are everywhere. 狗仔队跟着可紧呢。
Well, dating and handling relationships aren't easy after all, no matter if you're a celebrity or an average Joe.
也是哈，普通人谈恋爱也不容易，总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啊。
Tell me about it.
哎，怎么了 Dania? 你是不是有什么感情生活的烦恼啊？你可以告诉我啊，告诉我嘛。
好了，你就不要八卦了。Let's listen to the next program,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约会谈恋爱。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问候朋友单元的高级课程。Lawrence 给 Jane 做媒，让她和自己的另外一位朋友 William 约会。
Today, Lawrence and Jen have met for coffee to talk about how Jen's date with William went.
So Jen, what did you think of William? Did you guys have a nice time on your first date?
Oh yeah, it was great. He took me to an Italian restaurant and we had an amazing conversation. I told him about how many kids I want and how my parents will be so excited to meet him.
You said all that on the first date. All right, well, are you two going out again?
Yeah, I called him after I got home to arrange our next date, but unfortunately his grandma is sick, so he has been busy every night visiting her in the hospital.
Professor Bowman, 看来这个 William 还真是 a catch. Jane 好像对他很满意，甚至提到去见父母和生孩子的事呢。不过第一次约会就说这么严肃的事，会把男生吓跑的。
Judging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s very possible. Did you hear that William's grandmother got sick right after his date with Jen? That's a little odd.
就是啊 ,Jen 一约 William, William 就说自己奶奶病重。哪有这么巧的事?八成啊是他不想再见面,所以找的借口。
William told you that his grandmother is sick, huh? What exactly did he say?
He said his grandmother got cancer and has only a few weeks to live. It's really so sad. But when I talked to him on the phone, it sounded like he was holding up really well.
It didn't sound like he was too upset, huh? What did you tell him?
I asked if there was anything I could do to help his family, and I told him I could be a shoulder for him to cry on.
Well, I hate to tell you this, Jen, but both of William's grandmothers passed away more than 5 years ago.
Professor Bowman,Lawrence 说 ,William 的祖母五年前就 passed away 了。Pass away 不是去世的意思吗
?Exactly. Sometimes people say that someone passed away because it sounds nicer than saying died.
怪不得 William 在电话里 holding up so well, 没有悲痛欲绝。原来奶奶生病真是他编出来的借口。
What do you mean his grandmothers are already dead?Wait a minute. You don't think he's avoiding me, do you?
Well, you know, claiming that your grandmother is sick is the classic excuse used to get out of doing something.
Oh, man. I hate rejection. It really makes you feel terrible, especially when you really like the person.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to help? Just remember, I'm there for you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it.
Professor,
我常听美国人说 being there for somebody，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Being there for someone is staying close to him and giving him support when he is going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Oh, being there for someone 就是某人遇到困难时在他身边支持他，鼓励他。
Thanks. Sometimes talking with a friend is a great way to get over something. Do you mind if I vent a little bit?
Of course not. If you're feeling bad and want to let your emotions out, you can just say whatever you want to me.
Great.Because I am really mad at William. I mean, what kind of an idiot wouldn't be able to appreciate a smart, beautiful woman like me? Anybody who would be friends with that guy has to be really dumb.
Jen, you know, I'm friends with William.
Oh, right. Present company excluded, of course.
遇到挫折时啊，能有个朋友听你 vent, 倾诉，真是一件幸运的事。不过 Professor, Jen 说的Present company excluded 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criticize a group of people that the person you are talking to belongs to, you can say present company excluded, which means the person you are talking to is excepted from that criticism.
哦，就是在场者除外的意思。如果你批评一群人，而听你说话的人也是其中一员的话，你就可以说你不算，你跟他们不一样。哎 ，Professor Bowman。学了今天这一课啊，我再次领悟到天下乌鸦一般黑，男人全都靠不住。
Ahem.
Oh, 当然了 ，present company excluded.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哇，这个约会啊，算是彻底失败。William 呢，他才见了 Jen 一次，就编了个糟糕的借口，再也不要见他了。难怪 Jen got really mad at him.
The good thing is Lawrence is there for her.
没错。Lawrence 说啊，如果 Jen wants to let her emotions out, 发泄感情，他呢就会认真倾听。依我看 ，Lawrence could be a shoulder for Jen to cry on. 在 Jen 难过的时候，倒是可以借 Lawrence 的肩膀靠一靠呢。
Yeah.Actually, they should just date each other. They would make a great couple.
对啊对啊对啊 ,Jen 啊实在是应该赶紧转换情感对象。
That's easier said than done.
不管难不难，看见这个人不合适啊，就得另找出路。诶，就算是在公司里也是一样啊，如果有人不能胜任工作，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别人来替换他。Send him packing.
一如，你的英语真的越来越地道了。Send him packing, 让他打不盖走人。好吧。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说的就是这个。
礼节美语。
公司董事会成员 David 找 Ken 谈话，显得很神秘。
Hey Ken, I need to talk to you.
Sure, what's up?
Can we step into the conference room? This is a more private conversation.
Sure.
Okay, I'm just going to lay it all out on the table. What do you think of Vincent's management style?
Well, Vincent has only been CEO for a couple of years, and, well,
I don't want to put you on the spot. Now, here's what I'm getting at. I don't think Vincent is the man for the job.
原来 David 找 Ken 谈话是因为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is not the man for the job.
不称职 ,David 说。
I don't want to put you on the spot.
意思是我不是要故意为难你。To put someone on the spot. 意思是让某人回答很难回答的问题。David 在上面那段话里还说。
I'm just going to lay it all out on the table.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To lay something out 是讲清楚。On the table 意思是放在桌面上讨论。Ken 问 David,为什么觉得 Vincent 不称职
Really? And what led you to this conclusion?
As I see it, he lacks the proper vision. His style is more about survival, and he's not taking the company anywhere. He's treading water instead of swimming.
Well, I confess I've had my doubts about his abilities before. It seems he mainly got the job because of his famous aunt pulled some strings.
David 觉得 Vincent 缺乏远见，
lacks the proper vision.
只能维持现状，不能推动发展，就好像是在水里。
He's treading water instead of swimming.
光是原地踩水，不会向前游。Ken 说 ，Vincent 担任 CEO 靠的是自己姑姑的关系。
His aunt pulled some strings.
To pull some strings 意思是动用关系。David 继续说。
I've been with this firm for 26 years, and I'd hate to see it go down the drain due to poor leadership skills.
Me too, but what can we do? This isn't a reality TV show. We can't just vote him out.
Yes and no. We can't ask for a show of hands on who thinks he should be fired, but we can introduce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t the next board meeting.
Interesting idea. You might be onto something.
David 说自己在公司已经26年了，不想看着公司
To go down the drain
就这么垮掉。 To go down the drain 是失败、白费的意思。 David 觉得虽然这不是电视真人秀
Reality TV show
不能让大家表决把 Vincent 赶下台
A show of hands
是举手表决的意思，但是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提出一份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不信任提案。
哇，看来这个公司啊，要小小的政变一下咯。
Right, the management is likely to have a shake-up after the vote of no confidence.
哎，那个靠着亲戚 pull some strings, 动用关系当上总裁的 Vincent, 很可能会下台耶。大家觉得他不能给公司带来发展。 He's treading water instead of swimming. 他只会在水里原地踏步，不往前游。
You know what, Yiru?All these moves in the water are making me think of a certain sport.
我知道，你说的一定是花样游泳，对不对啊？咱们就马上来听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Hey, 杨晨, do you know why we're at the swimming pool?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swimming.
But we aren't just talking about swimming. We a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the Olympic sport of synchronized swimming.
花样游泳? Do we have to talk about it, Patrick?
Yes, we do. Synchronized, synchronized, swimming, Yangchen. You know, the sport that combines swimming, gymnastics, and dance.So why do you ask?
Let me tell you a secret. 我特别不喜欢 synchronized swimming. What a dumb sport.
Oh, how can you say that, Yangchen? Those swimmers work really hard to get their routines in perfect unison. It is a very demanding sport, requiring strength and artistry.
Strength, 力量, artistry, 艺术, 你少拿这些大词吓唬我. It's a dumb sport.
Hey, come on, Yangchen. It's like ballet in the water.
水上芭蕾。哦，这下我明白我为什么不喜欢 synchronized swimming 了，因为我不喜欢芭蕾。
Well, then I guess I'm just going to have to show you how demanding a sport synchronized swimming is. Let's try to synchronize some of our moves, Yangchen.
Do we have to, Patrick?
Oh, yes, we do, Yangchen. Okay,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in the air.
举起我的右手。
Come on, raise it up.
Okay.
Good. All right, good. Now, reach down and touch your left foot.
Oh, no! Help! Help!
Synchronized swimming, 又称 water ballet, 水上芭蕾,我特别爱看呢。
So do I. Just think about all those pretty girls in their fancy outfits.
Donnie, 原来你是喜欢看美女啊。那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下面是几则新闻。韩国的官员表示，一艘来自中国的渔船和另外一艘国籍不明的货船在相撞之后沉没了。目前十名船员的下落不明。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四的夜间，地点是距离韩国度假地济州岛大约160公里的海域。这艘渔船上的三名船员获救了。与此同时，并没有关于那艘货船的有关国籍的信息，那艘货船也没有采取援救的措施，并且已经驶离了撞船的现场。目前还在寻找那些失踪的船员。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劫持的一名日本男子的母亲敦促日本政府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交付赎金，以便他的儿子能够获释。后藤健二的母亲石堂顺子要求政府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规定的最后期限，也就是星期五到来之前，交付价值2亿美元的赎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公布的视频当中表示，假如日本政府不在72小时之内交付赎金的话，他们就要杀死后藤健二还有汤川遥菜，并把这一威胁同其所称的日本方面支持打击该组织的行动联系了起来。后藤健二的母亲石堂顺子在星期五表示，他的儿子是伊斯兰的朋友，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帮助战区的那些儿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星期五的时候表示，日本方面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人质获释，但是不会屈从于恐怖主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正竭尽全力确保两名人质能够获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日本在他说争分夺秒的争取人质能够获释。在也门方面，总统哈迪和他的内阁已经递交了辞职书，而与此同时，哈迪总统和胡塞武装组织之间的政治较量自从这个星期以来受到了也门全国的关注。在华盛顿的一名也门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巴沙在星期四的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说，陷入困境的哈迪总统辞职了。路透社援引也门总理哈利德·巴哈的话说，政府方面不想卷入他说一个没有建设性的政治上的迷宫当中去。联合国的特使贾迈勒·班诺马尔在星期四的时候在也门的首都萨那表示，政治危机，他说只有在敌对双方遵守早先的协议之后才能够得到解决，协议要求权力共享，结束暴力。根据也门的宪法，议会的议长将成为临时的国家元首。目前的议长拉伊是前总统萨利赫的一个盟友。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他不认可伊拉克总理对美方提出的一些指责。之前伊拉克总理说，美国方面在向对抗伊斯兰国部队提供武器和训练方面的行动太过缓慢了。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四在五角大楼表示，他认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评论起不到什么帮助作用。哈格尔说，伊拉克总理说话要更加小心一些，毕竟在伊拉克境内驻扎着60多个美国领导的联盟成员国的人员。哈格尔说，五角大楼已经迅速满足了伊拉克方面提出的所有的导弹方面的需求。他说，弹药和其他的物资正在持续不断的被加速送到伊拉克境内。哈格尔还表示，一些伊拉克要求的反地雷的车辆也已经运到了库尔德人的手中。他还说，3个训练基地目前已经建成并已经付诸使用了，第4个将会很快的投入使用。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月22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0号公布的数据，中国16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亿1583万人，比上年末净减少371万人，出现了自2012年以来的三连降。劳动年龄人口不仅绝对数量在下降，同时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在持续减少。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目前仍处持续低生育率的阶段，如果政府不及时迅速地对生育政策做出调整，未来将产生一系列不可控制的困局。劳动力人口逐年下降凸显了哪些潜在的危机呢？中国政府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今天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员，中国人口问题学者易富贤博士。易博士您好。
哎，你好。
另外一位是社会学家哈佛大学博士龚晓霞博士。晓霞你好。
谢谢。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嗯，我们在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呢发布的2012年到2014年的劳动力人口的这个下降的数据。我们看到呢，2012年呢是15岁到60岁的呢是减少345万人，那么到2013年呢，这个统计范围呢是由十五岁提升到16岁，那么数量呢是净减244万人。2014年呢，统计范围还是16到60岁，那么是净减371万人。那么首先呢，想请易富贤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个劳动力人口呢持续下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危机是什么呢？
哎，你好，因为我认为有下面大概四个方面的这个后果。第一是这个经济减速，比如说日本，它在1985年到1991年，它的经济是年均增长5%。但是他的16岁到59岁的劳动力在93年开始减少，他的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1993年到2013年，日本经济年均只增长0.86%。中国在1978年到2011年，我们的经济是年均增长10%，但是我们的16岁到59岁的劳动力在2011年之后开始减少，那就是说我们的经济速度也开始下降。我们2012年、2013年经济增长只有7.7%，2014年也只有7.4%。从人口结构来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探底，因为我们的劳动力这个减少的速度比当年日本还要快，我们的老年化的速度也非常快。那么就是说，根据这么推算的话，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到2021年很有可能只有4%左右。然后到2035年，甚至比美国还要低。第二个方面的后果就是这个中国的这劳动力成本这个优势丧失，因为这个劳动力短缺之后，必然会导致工资提高，那么很多企业将会破产或者转移到海外。这个方面的话，一方面这两方面的原因会导致给中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减少，接着导致第三方面的后果，也就是失业率提高。从日本跟德国的情况来看，来说就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这个失业率会改善，相反会由于这个经济减速啊跟结构性的失调，它的经济这个失业率会提高。所以中国今后将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力短缺，一方面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失业危机。其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房地产泡沫就会破裂，比如日本在80年代的时候，它的房价也是飞涨，就像中国以前那样。但是这个90年代初期，它的人口危机爆发之后，它的房地产价格是大量的，就是这个大幅的下降。所以中国这个房地产也开始出现疲软了，并且中国的地方政府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很大比例是依靠这个房地产。那么说如果这个房产泡沫的话，那么地方债务就要出现危机。
嗯， 好，谢谢易教授，我们一会儿稍后再请您来分析这个相关的议题，我们先听一下小夏的意见，您同意这个易教授的意见吗？
非常有意思，而且我很同意，尤其是失业率和这个人口和这个劳动力短缺之间这个比例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已经中国出现了，我们知道从2006年开始，我中国就有所谓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莞用工短缺，我们都知道连年叫短缺。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情况，中国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现在大学毕业生很顺利的能就业，大概就30%，剩下就业都比较辛苦，有相当多的人考研了什么。所以你可以看见独生子女政策之后造成的情况是，一，家庭在这个子女的这个教育培养上投资大了很多，而对子女的期待大很多。同时呢，就是说现在独生子女没有说一个父母说我期望我的孩子以后去打工，是不是去深圳做或去东莞做工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结构性人口这个结构性和期待的失调啊，一方面是用工短缺，另外一方面呢是年轻人失业，这两个现象结合在一起呢，就成为一个挺严重的社会矛盾。
嗯，那么刚才易教授也谈到说这个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天就是很多媒体也在炒这个事情，就是中国2014年这个经济增长只有7.4%，是24年来的最低，那很多人就认为说这是因为人口红利已经告一段落了，您的看法呢？
人口红利我倒不太觉得，我觉得中国经济就是在这个增长放缓是因为它基数扩大了以后呢，它有这么一个增长过程，比如说美国经济增长也就2%几，那并不等于美这个有2%几很好了，是不是？因为它有一个基数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结构性调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呢，这个人口的问题对经济增长是很重要的。除了房价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储蓄问题，是不是？那个中国这个这么多年的那个经济能够很快速发展，跟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有关系的，就是政府有钱用，银行有钱出去，而人口老龄化之后必定会造成储蓄率的大幅度降低，这样对经济也一定有影响。
那么易教授，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您谈的四个方面啊，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很多人关注的，就是中国在这个30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呢，就是这个人口的这个劳动力资源丰富呢，是中国在世界上就是保持这个经济非常增速非常快性势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那么您觉得现在会不会削弱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这种优势呢？
对，我认为这是必然的，这个可以从日本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日本，它的16岁到59岁的劳动力在93年之后开始减少，它的日本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994年的17.7%下降到2013年6.5%，它日本的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93年的9.9%下降到2009年的4.4%，日本增入全球500强的企业从1994年的149家下降到2010年的68家，就中国目前是世界工厂，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但是现在我们的劳动力开始减少，尤其我们青壮年的劳动力下降的非常厉害，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将会下降。
嗯，好，谢谢。小夏，
易教授，我想接着请教您，您刚提到这个劳动力下降的部分啊，其实在您之前接受这个纽约时报的专访的时候，谈您的书《大国空巢》那个访问里头，您提到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有一个兵员的问题，也就是这个能够当兵的男人，您说到中国的兵员在2008年开始出现了负增长，所以那到现在2008年到现在已经过了6年了，在您的观察里面啊，现在的这个人口的一个失调对于中国的这个兵员、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国防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是很大影响，因为比如说中国现在已经修改兵役法了，以前是18岁这个参军入伍，现在已经改为17岁的，并且上限也放宽了。另外方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个素质情况也比较担忧的，因为他中国很多都是独生子女的话，他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奉献精神就远不如上一代，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军队的素质下降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好，谢谢易教授。小夏，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呼吁说中国应该放宽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啊。那我们也看到2014年的时候呢，中国卫计委已经开始就是允许一些人实行这个单独两孩，就是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我们看到了卫计委在2015年的1月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呢，说2014年呢全中国大概只有100万对的这个单独夫妇提出申请，但是他们原来预期是200万对。所以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少于预期的一半的呢？
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方面是独生子女一代造成了抚养子女的成本在急速上涨。那么当你抚养子女成本急速上涨的话呢，那么人们也就会再生一个，是不是考虑我们再经历一个这么麻烦的一个过程，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不愿意生孩子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啊，出生率就越低。那么而且当妇女工作的社会上机会越多的时候呢，出生率也就越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世界各国的情况，世界各个国家这个凡是教育程度高的妇女生育率就最低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现在大概是每个妇女生1.1个孩子，这样就远远超过了人口所谓 replacement， 就是在这美国相对高一些。美国因为什么呢？美国有比较强的宗教信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像一些自由化的州，马萨诸塞这个纽约等等，它出生率都低。出生率高的地方，就是说美国现在平均是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了。那么出生率高的地方啊，对，都是这个比较保守的地区，比如犹他出生率应该是3.几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中国我们现在就是一农村超生就早已经超生了，就受教育妇女受教育程度低的地方，就是也没有说提出申请这个问题。而在城市中要提出申请呢，那个妇女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他们就不愿意提出申请。
是要想象，我想接请教你说，人口的出生率的高低跟人口的素质有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如果说我只有一个独生子女，我可以把全部的教育资源转给这个孩子，但是如果我假设我有4-5个孩子的话，在美国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其他的中下阶层的家庭没有办法提供给孩子很好的教育跟成长环境，这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这是有关系的，这是有非常直接关系的。而且我们现在看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像尼日尔是出生率最高的地方，它是应该是一个妇女生7.几个孩子吧。总的来说，我们看到出生率最高的地方呢，大概它的平均小学毕业率都非常低。我们可以看到也门也是平均一个妇女7.几个孩子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出生率都非常高。现在出生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也在欧洲啊，出生率最高的都是伊斯兰的聚居区。所以这个也使得很多欧洲人感慨说，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福利制度养出了反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易先生，我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好吗？
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单独二孩政策应该是已经破产了。他们以前预测这个单独二孩政策，中国这个每年就会出生200多万，累计会出生这个1000多万。但是现在根据这个单独二孩的申请看的话，中国单独二胎这个第一年，就是这个2015年，大概只能够多出生大概30万多，然后这个累计啊，一共只能够出生大概是75万。所以就是说，这个生存数量这么少的话，说明刚才说的，就是说中国的生育意愿已经下降了很厉害，就是你根本就你不想生孩子。
那小夏，就是如果政府比如说调整在其他方面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在妇女的这个福利方面，还有在医院、在教育这方面，还有在房市上面做一些政策的调整，您觉得会不会吸引更多的人来？
不容易，因为现在在比如1990年或者80年代的时候吧，就有很多就是大家要求，就是很多人想超生，包括受过相当教育的妇女，是因为什么呢？那一代人成长起来是有兄弟姐妹的，他们就会认为有兄弟姐妹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现在进入育龄的这一代人，他们是独生子女一代，他们并不认为有兄弟姐妹是个自然的状况，而会认为是没有兄弟姐妹是个很正常的情况。在这种时候呢，你可以采取一些鼓励政策，但是呢其实不容易，尤其是中国的社保开始就是说 有大量改善的时候，老年有的有比较多的改善，而中国的户口制度放松，人们孩子们可以自由游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人的生育欲望就会进一步下降。
那刚才易教授也谈到说，就是比如说像2015年可以新增300,000个婴儿，然后可能以后能成为劳动力，但是300,000也是对中国来说也是
杯水车薪，
是这要多少年才能够
杯水车薪？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中国劳动力人口三连降的问题，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接下来请河北的水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水先生您好。
你好，能听见吗？
嗯，可以，请讲。
啊，你好，我就是提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我看这个易教授的书《大国共潮》，我有一本他的书，我就想问一下，这在大陆出版的这本书，跟那个台湾、香港或者是美国那版的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删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现在中国是以后的趋势就是男性要比女性多好几千万人，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尤其是像近两年爆出来的河北邯郸这边情况特别糟糕，许多男的嘛都娶不上媳妇儿，没办法，最后只能去找越南媳妇儿。像以后这个多出来这些人，究竟怎么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是不是以后就得要进行移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啊？请大家给个回答。
好，
谢谢。
谢谢河北的水先生，我们请易富贤教授来给我们回应一下水先生的两个问题，好吗？
啊，好的。就说像我这个《大陆空巢》是2007年在中国在香港出版，然后中央电视台是宣布为禁书，然后2013年在大陆出版，但大陆出版的话就在国务院的这个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所以这个修改的比较多，因为这就增加了80%的内容。但是就是说，这个虽然这个语气上面比较平和，但是我觉得观点上面在大陆版还是比较全面的，就是这次出版没有篡改我的一些主要观点。另外就是说中国这个出生性别比，就说一般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05个男孩比100个女孩，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由于我们这个只生一个孩子政策，导致中国的性别比是120个男孩比100个女孩，那就是说现在就中国的人这个光棍危机开始全面爆发了，就是说这今后大概有20%-30%的男性找不到老婆，今后大概有4000多万光棍，那么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是很大的影响。就刚才这个几位朋友说这个今后就会这个靠这个移民，靠这个吸引这个国际新娘，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对于比如说越南，它一共只有这个几千万人，它的整个育龄妇女的数量很少的。中国这个庞大的这个4000万光棍，我觉得靠这个吸引移民，这个是一不现实。当然，从中国这个光棍危机也会对其他国家有冲击，这是肯定的。
嗯，好，小夏有补充。
中国的光棍危机还更进一步被加剧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中国的这个。大学教育啊，受教育这个女性越来越多，现在大学里男生女生超过男生，而那个传统习惯上是女的要找比她更高学历的，那么现在等于是男有所谓剩男问题、剩女问题，而这个剩女问题是高学历妇女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现在中国这个剩的男性人口啊，一般会集中在比较落后、比较贫穷的地区，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中国生育这个，就是说在传统上来说，生育人口是在增长的，越来越多，所以男性当你往年纪比较轻的地方找的话呢，那一代的女性是要稍微多一些的，就从这个比例上。但是现在如果人口在缩减的话呢，这出生人口这个倒金字塔型的话呢，那么往下一代找那就更加缺乏，所以现在这个光棍危机由这两个因素呢造成，就是这个危机其实比看到的更加严重。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请另外一位北京的刘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北京的刘先生请讲。
你好，我是非常不同意易教授的那个观点的。
嗯，
这里我谈三点。第一，关于用工问题，现在中国都是低素质、低收益这样一种方式的用工制度，而且现在新的集成制造业，包括柔性制造业的发展来说，包括德国这个比较领先这个程度，中国本身都是在落后，如果还要在这个继续在这样落后的恶性循环下，是很难进一步发展的。第二，关于房地产问题，大城市和那个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本身都已经很虚高了。这样在三线和四 四线城市本身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位，本身已经虚高了，这如果还要再去推高房地产，用人口来推高房地产，本身就是非常不合理的。第三，关于国防动员的问题，最新的消息，中国国防动员能力达到7.5亿，这个所以说关于独生子女的这个动国防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本身来说现在的谁用你去用刀用枪去人和人拼吗？这个来说和人的这个素质的关系更大，和人这个国防这真正说的这个兵役的人数，这是差别比较大的。中国还要坚持计划生育制度，最终的人口控制到5到6亿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水平。只有这样来说，现在是能源、水、交通等等，这个污大气污染人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因为这个人口过多造成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制度，才能够把这方面慢慢的用几代人来克服。好的，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刘先生，我们请易富贤教授来回应一下北京的刘先生的观点好吗？
好的。就是说我们目前中国能够这个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是由于我们的劳动力优势。现在我们就是说，虽然我们当年比如说80年代我们从事一些比较低端的产业，但是我们目前凭借我们的优势才不叫追赶。如果叫人口减少的，你刚才说5亿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的人口会急剧老化。我们目前的中位年龄已经是38岁了，已经开始超过美国了。然后印度只有27岁，那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充满了活力。如果我们的人口到了这个，我们现在是7.5个这个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我们的社保就出现危机了。如果我们的人口下降到5亿的话，那么我们是这个一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那就是说我们的中位年龄是50-60岁，那怎么有活力啊？另外我再补充一个，就刚才周哥说，就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因为1950年代中国的鼓励生育产生，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当时中国平均每个妇女生6个孩子，中国过去几千年也都生6个孩子，然后当时的台湾、韩国包括这个印度也都生6个孩子，中国在50年代即便是鼓励生育，它也是生6个孩子，已经到了极限了。就是说如果当时采用马英策理论的话，少生三亿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目前在这个1957年到1979年，我们的出生人有2/3是不能够出生的，那么就我们的经济已经崩溃了。我们现在依靠什么呀？我们就是靠以前的出生人口，所以当时说把这个责任说就是归罪于当年鼓励生育，我觉得这是一种污蔑。
好，谢谢易教授。好的，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最后请易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现在很多人呢呼吁说要全面的这个取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像我认为中国在90年之后就应该将计划生育应该废除计划生育了，因为当时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边际水平了。但是就是我们2000年我们生育率是1.22，就是我们中国需要生2.3个孩子才能够保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不减少。我们2000年只有1.2，我们2010年只有1.18，就意味着我们下一代比上一代人要减少一半。就国家一领导人可能也意识到这个人口危机，然后2014年就放开了单子二胎。那进一步是我觉得步伐是太小了，已经失败了。那么下一步是应该一停止计划生育，就是说计生委他们预测这个单独二胎会多出生1000万，然后全麦二胎每年会出生4700万。现在看来他们的预测已经破产了，单独二胎这个累计只能够出生大概是70多万，全即便是停止计划生育，每年出生人数也只有不到2000万。那么中国在1980年代后期每年是2500万，印度现在也是那么多。那说我们停止计划生育，就是说这根本就也不可怕，并且我们今后的总人数很达不到14亿，今后面临着人口的急剧萎缩。就如果国家领导人认识到这个真相的话，我认为中国是随时都可能将计划生育废除计划生育。但是中国的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国家卫计委跟主流人口学家他们仍然是用虚假的人口数字来这个愚弄国家领导人，来这个忽悠国家领导人，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好的，谢谢易教授。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你来关注中国官员的异动情况，以及瑞典为什么要关闭孔子学院。我们知道其实美国也关得好，还有加拿大也都关了很多间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好了，最后要跟您说个再见，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 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